谢谢主席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也重申向成员国重申，我们高专办大力支持你们，增加资金的需求。刚才你也讲了，这是最新的一个委员会，但是，它是具体针对，一种侵权形式。这种情况在全球都有所发生，它没有重叠其他委员会的工作。这些刚才我们讲了，这是一个新一代的委员会，它不光侧重国家的立法和政策，而是针对实地人的具体情况。所以，对于我们，就像对于你们一样，联大。又决定加了第五周，不要以为高专办无法为此做贡献，但是我们无法实施做到第五周。我想国家需要理解这是来自于哪里。每一个委员会的资源在10年以前都是分开的，当时国家在抱怨，因为你们纽约的同事。当时，只有六个委员会，这是12年前我加入委员会的时候，现在有10个。当时的一个创新就是把调解机构看作一个系统来对待，所以任何委员会无法得到更多的资源。如果这不是在这个公示里做的话。2012、2014就此进行谈判，这个公示还没有实施。如果不考虑到整个系统的情况，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源。所以我看到公约之友，阿根廷和法国能发挥积极作用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根据定义，它适用于整个系统，因为。有意不能够优越取得成果，那么就必须经过适用于整个系统的公示。为此，2020很重要。2020的作用尤其有用，正是因为它是新鲜的，来自于这项工作，而且这不光是涉及到批准，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提交。国家的百分比，他们唯一的义务是报告。国家应当知道，从我们的角度，从高专的角度来看，审计这项工作需要更多的工作，因为需要了解信息，不然国家的报告，就能够减少时间。二，它直接的、具体的对个人提供补救，有。需要现在有500个紧急行动的要求，我们需要我们部门需要处理它，与这些个人等待着处理案子。那么针对这项公约，一个核心词是迫切性，它和其他报告不一样，6个月或者更晚提交。如果你不根据紧急呼吁、紧急采取行动，它就没有意义，受害者可能会永远丧失自由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我很高兴阿根廷、法国领导这项工作。不过，请看一下，委员会和整个体系的资源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又回到以前的情况。国家对条约分别提供资金。第二点，这是另外一个目标。但是，在批准和资源之间有一个被掩盖的联系。当然我们会要求批准回答巴西刚才提的问题，也就是更新资料。为什么？保护性和预防性的这项工作。给国家提供指南，告诉他们怎么 处理，综合现在在国家层面，以迅速的处理问题，让民间社会参与进来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国家要处理的，批准意味着实施，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。所以一方面我们加大批准，但我们没有手段来实施，500个堆积起来的紧急，紧急求助。那么，就像在山上，我们要避免雪崩，我们需要认真的讨论为什么有这项公约。我觉得支持公约从中获益的国家，今天。最近有日本、墨西哥的例子，你们应当发挥领导的作用。我这里是谦卑地给大家提供这项建议。你们不光是能够增加批准国家，那么想象一下，铁路这个火车不能在一个轨道上前进，不然的话它就会翻了。事故和雪崩的危险存在，人权委员会有700多个。案子等待解决，这些人，我提醒大家，他们已经穷尽了国家补救措施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至少受了5年的苦，而这些人仍感到他们没有讨回公道。条约是能够接纳受理他们的案子的。那我想提出，请看一下 SAD 的案例，这属于最新的案例。它是工作量非常大，我们仅仅是处于批准的层面，但是批准的这个数目越大，申请的案例越多。你们到本月底会就条约机构加强问题提交给联大，秘书长的报告正式解释了这种情况。事实上，我们处理3个国家的情况，你们大家都知道这里的问题，有3委，他们也了解情况，另外还有5委，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这是全球性的角度，所以提这种结构性的问题，跨越大西洋，要一个调动起来的有知识的朋友。没有他们，我们无法处理问题。我们有机会，我们认为2020接下来的6个月至关重要。希望委员会的情况以及他的参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说明为什么批准对国家有好处，为什么他能保护个人，为什么要全面的、认真的看待这一问题。